小公子薛奎和他哥哥薛娇奉母命赶奔金鸡岭去找爹爹薛刚，路上无话。这一天终于到了地方，结果到金鸡岭啊，扑空了，这么大的山没人，说什么原因呢？这两年轻孩子没经验，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在前文书咱们说了，薛刚赶奔六国借兵，借了大兵100万，能说这100万军队同时都开出来了，分批进中原。薛刚心着急，领着3万军队先下来了，大部队在后头。结果那天走到金鸡岭，天黑了，薛刚一看军兵乏累，就在金鸡岭安营，临时在这休息。没想到遇上了周兵，双方展开血战，这是临时性的。等打完了呢，薛刚领着兵突围，你走了，周兵也就撤了。薛娇、薛奎哪知道这事儿？等来到这儿一看，空山呢。薛奎一皱眉，真别扭，找爹都找不着。薛娇也发愁了，兄弟，这么办吧，找不着也没关系，咱慢慢打听，回去跟娘回禀一声，另想主意。不能，回去。跟娘一说，多泄气呀、啊！咱娘那心跟一盆火似的，或长或短，那咱俩出来一回，也得有点眉目。哎，薛娇一听他说的也对，兄弟，那咱上哪儿找去呢？这鼻子底下不有个嘴吗？打听呗。他们哥俩就跟附近的山民打听，很多山民一听说问这事儿，知道也不敢说，有个别胆大的知道那么一点风声，说二位啊，我们说的不一定对啊，好像是山上被围的那个是什么六国来的军队，为首的带兵的姓薛。哎，薛娇说对呀、啊，他们哪儿去了？啊，听说是在山上突围，赶奔什么房州啊，也不是是什么地方，这我们可没听清啊。因为他们早前在我们这儿路过，打尖买了不少的粮米，听当兵的是这么说过。哎，谢谢您，这就算有点眉目。两个人一打听，这房州离这多远？后来呀、啊，这才知道，离丁家寨不太远。也归湖广地面管，小哥俩研究，干脆咱奔房州，面路之上扫听。就这么样，他俩拨回马来，又赶奔房州。路上无话，离着房州不远了，打探清楚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个地带是个独立地区，不归大周朝管辖。这房州有王子，叫庐陵王。姓李，叫李显。据说这李显是则天皇帝的儿子，也不怎么的，母子不和，蒋大伯小，把他贬到这块来。哎，老百姓还挺拥护他，他手下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成了独立的机关，衰堂的衙门。两人一想，干脆就到房州吧，看看爹是不是在这儿。这一天小哥俩就进了城了，可进城的时候眼看到了中午，薛娇、薛奎哥俩都饿了，抬头一看路边有座酒楼，干脆吃饱了喝足再走吧。小哥俩把思江带住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堂管在里边出来了，有二位小英雄吃饭吧，吃饭请到楼上，吃喝便宜，怎么饱还干净。薛娇就问：“ 你们这儿有没有喂马的地方？有，全套的，你就交给我们刷洗验溜，我们有专门的人负责。
好，我们这马身上有入套
啊，
东西丢了你得包赔，
您放心，草刺都不带丢的。马匹交给伙计，小哥俩上了楼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到楼上一看，真眼亮，那比丁家寨可强的太多了。南北的窗户，光线也充足，也凉快。再看吃饭的人也不少，他们特为找着临街的这桌坐下了，伙计擦抹作案，二位啊，想吃点什么？薛娇说：“我们呢也不会要什么菜，但是我们不喝酒，干脆来实惠的吧。你们这都有什么吃的？我们这烙饼、面条、包子、饺子都有啊。来面条吧。这么办，我们两个人来四大碗，另外呢炒菜，你看着什么合适？”你就给做几盘就行。哎，好嘞，伙计满客气答应一声，退下去了。时间不大，连炒的菜在面条都给端上来。小哥俩觉得挺新鲜，什么原因呢？长这么大头一回到饭馆吃饭，你看这边还有人给端，哎，在这坐着还有意思，比家里强多了。薛奎就瞅着薛娇之乐，
哥，不着急啊，咱慢慢吃，
一边吃着就当休息了。薛娇点点头，小哥俩一边吃着，一边用眼睛往四外看着，瞅着这五行八作、三教九流的人怪有意思的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听着伙计喊：“楼上两座！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上来俩大个。薛奎这脸儿正好瞅着楼梯口，他一看这俩人，噗嗤一笑，面条也不吃了。薛娇觉着奇怪，把筷子放下，扭回头也看，就见这俩大个子都是发金见秀。头一个，这人大脸蛋子，长个阴阳脸。怎么叫阴阳脸呢？本来那张大脸黢黑黢黑的，从左眼睛开始有一道红迹，又通红。你说这脸是半拉黑半拉红，所以叫阴阳脸。阔口咧腮，大草包肚子，腰里挎口宝剑。第二个，面如瓜皮，蓝一道黑一道紫一道青一道，也挎着口宝剑。这两个人与众不同嘛，所以薛奎看着新鲜。就见这两个人晃着大脑袋，东瞅着西看看。
伙计，我们还有事啊，吃完等着走，有快点的东西越快越好。
哎，好的，您请坐。挨在薛奎旁边，这俩人坐下。薛奎呢，眼睛没离开他们，上一眼下一眼，一个劲儿的看，这觉着新鲜。看这两个人呢，看着薛奎，瞅瞅薛娇，好像是会在哪儿见过，也往这边看。那位说：“这俩人是谁？不是外人，正是薛刚磕头的把兄弟，两个了不起的英雄，吴起、马范。”这哥俩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这有个原因。本来吴起、马赞跟薛刚形影不离，现在薛刚借来百万军兵，这是个喜事啊。他们在金鸡岭突围，杀退了太师五十户，后来平安回到九燕山。到九燕山见着军师徐梅祖、乌氏五虎，见着所有的弟兄，把借兵的经过讲述一遍，大家非常高兴。但是薛刚回来了，一看庐陵王李显大哥马登不在，就问徐梅祖说：“主公上哪去了？”徐梅祖介绍 那你走了以后去搬兵去，我们跟主公互相合计了一下，主公提出来的九燕山虽好，但是不宜久守，房州也不应该丢掉。主公提出来我们封两下驻兵，我呢领着人还在九燕山，主公带着大帅马登还回房州去，作为犄角之势互相声援。我们大伙一考虑也对，所以主公在半年以前就走了，现在在房州。哦，薛刚说那行啊，那我搬兵回来了主公还不知道，应当给他老人家送个信儿，报个喜。就这样，薛刚让徐梅祖写了封信，让吴起马赞带着信上房州来报喜。这两个草包将就是奉命而来，赶到这也饿了，跑到酒楼上吃点东西。他为什么老瞅这薛奎和薛娇呢？吴起马赞就合计，在哪儿见过他们这小雷公崽子。
哎，
想起来了，
对对对对，
在金鸡岭突围那天，我三哥薛刚大战五十户，眼看把那老兔崽子要整死了，就这小雷公崽子赶到了，汤一锤把我三哥枪给崩飞了，就是他，没法，我三哥想找他还没有时间呢，想不到在这碰上了。究竟这俩娃娃是谁呀？吴起马赞就咬耳朵，哥哥兄弟啊，怎么办？抓住，要抓住，塞到口袋里头，带回九燕山，交给三哥，三哥不定多高兴呢。到底问一问这俩小兔崽子是谁，受何人的指派，敢跟咱们人为仇作对。马赞说不行啊，那小雷公崽子那劲儿可大了，咱三哥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何况是咱俩呀，一伸手咱俩非趴下不可。最后他俩一合计，哎，快吃，吃完咱到房州禀报王家千岁，叫王家千岁派兵回来抓他们俩。对，吴起马赞合计好了。这时候伙计把面条也端上来了，饺子馒头，这是快食，吃完了好办事。这两个人提溜秃噜吃完了，下了楼了。临下楼点手叫伙计，伙计不知道什么事儿跟起来了，二位有事儿？
有点事儿。
我说楼上吃饭那俩小孩你注意没？啊，注意了，一个小雷公崽子，一个白脸的银娃娃，就是他们俩啊。怎么的？这是我们房州的奸细啊，奸细。
对，交给你们了啊，
千万看住，不能让他俩跑了，
要跑了
酒楼你们也别开了，把你们全投入监狱。现在我们俩去调兵去，听不听见？
那我们拦得住？
哎，你想什么办法把他们俩多拖一会儿就行。那好吧，吴起马赞走了。伙计咧着嘴来找掌柜的，把刚才这个事儿一说，掌柜的一抖了手，这，你就不应该答应这个事儿。他爱是什么是什么，跟咱有什么关系？人家吃饭花的是钱，咱又不是衙门，有什么权利扣人呢？再者一说，这要在咱们酒楼打起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，哪方面咱也得罪不起呀。哎呀，把俩人急坏了。后来一商量，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，能拖一会儿就拖一会儿。这掌柜的就告诉伙计，去多给敬几个菜，多说几句好话，小孩好糊弄啊。伙计点头，弄了盘红烧鲤鱼，又弄了一盘好菜，端到楼上，笑呵呵的往桌上一摆。二位小英雄，来来来，请用菜。薛奎看看， 我阿问也没药啊，你给端来干什么？这样算钱不？
小英雄，您不清楚，这就叫一处不到一处迷呀。但我们这酒楼有个规矩，凡是上我们这儿吃饭的，头一回来的，我们都得敬几个菜，这菜不算钱，是不是呢？我发现二位是初次到我们酒楼，所以按照规矩走，也给您敬了两个菜。您要讲的不够，还可以往上添。哎呀，这啊，便宜啊！那啊，就谢谢了，我们就不客气，您甭客气，不够再说话，还可以添。伙计嘴这么说着，心里着急呀、啊，心说这俩孩子是非贪事不可。嗯，正说着，就听楼下啥玩意儿，装呀装呀装的，你这哪乱呢？把行人吓得哭爹叫妈，往左右一闪，整个酒楼这趟街都被军队给封锁了。一开始薛娇和薛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后来听这声不对，哥俩赶紧把筷子放下，扒着这窗户往下看。你说怎么来这么多军队？看这意思能有六七百，把路口全封锁了。再看老百姓都离得远远的往这座楼上看，薛娇往周围再看看，坏了，吃饭的全走了，这么大个酒楼就剩他们哥俩了，再找那伙计也没了。薛娇到底是大几岁，比薛奎知道的事儿多。兄弟，坏了，出事了，有可能是抓咱哥俩去，待着你呢。那咱也没招谁，没惹谁，说抓咱干什么？你就老实坐下吃你的饭。不对，兄弟，你记得不？刚才来俩大个子，坐咱不远，你只瞅他们。对呀、啊，我就瞅那俩长得不是好东西，贼眉鼠眼，呼噜呼噜吃完了，转身就走了。我怀疑是不是这俩小子捣的鬼。哎，薛奎一想是有这么回事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楼下喊要蛋，我吃饭的俩小娃娃滚起来，还不服绑，等待何时？这回可听真了，薛奎赶紧把筷子和碗往旁边一推，扒着窗户看了看，爷，焦哥，这真让你猜对了，这不是那堆大草包吗？一看五七马蛋，胯下马掌中的家伙，一个使大刀，一个使双斧，正在底下讨敌马蛋。薛奎呀、啊，就不怕打仗，越热闹越好。用手一指，我说，那俩花里吧啊棒槌，你们是冲谁来的？冲你，就冲你！啊，冲我呀！等一会儿啊，奎爷吃饱了，再爱陪着你走。说着坐着还吃，把薛娇气的啊，啪！把筷子给他打掉了。兄弟，你心真大，还能吃得下去吗？快点准备吧，这娇哥。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就来这一伙人呢，还架得住奎爷一划了吗？都用不着哥你啊！再爱加上你，他们来多少咱哥俩也不怕。话虽如此，也应该做好准备。咱手底下没家伙，战马还得后院呢。对，大将无马如蛇双腿。先把马弄到手，徐坤一转身，哥俩奔后楼了。还得说薛娇料事周全，吴起马蛋不知他俩骑马来的，也不知道这马在后院，
要知道早就下家伙了。巡回学校到了后院，把马匹几个飞身上马，冲到酒楼前头。薛奎在前，薛娇在后。再看薛奎手里擎着这对擂鼓瓮金锤，你别看干巴巴的，浑身上下一团足壮的精神。等薛奎来到前酒楼了，看了看乌七八在，我说我花的棒槌，又远安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们俩这是何苦的呢？哎，为什么带爱这么多人来抓我们哥俩？呆小娃娃，你是个奸细，你当我不认得你呀？前者在金鸡岭，你干了些什么？你想想，你把我们元帅都给打了，我岂能容饶于你？爷，我等等啊，咱把话说清楚了。你们元帅是谁？是三绝主薛刚，六国最高大帅呀、啊。就是那黑脸的，哎呦，薛奎呀、啊，乐坏了。这焦哥，听着没？有门，你过去把这事儿讲。薛娇点点头，催马过来一抱拳：“二位不要误会，我们把话说清楚。你们再说一遍，那个黑脸的使大枪的，就是追赶那老头那位，他是谁？”“
薛刚。”“
那是我们的元帅。”“那你们二位贵姓？”“
乌骑马在。”“
是薛大帅手下的将官。”“
哎呀，
二位啊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，小侄这厢逃离了。”把乌骑马在也闹愣了。“
哎，等等，小娃娃，你刚才说这套词儿是怎么回事？这辈儿从哪儿论的？”
薛娇一看这两个人呢，真啰嗦。“二位实话跟你讲吧，那薛刚并非他们人，那是我们爹爹，我们是他的孩子，前者不认识，发生了误会，回去跟我们娘一打听，我娘说清楚，我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现在就来找我爹来了，我爹现在何处？”“
你叫什么名啊？”“
在下姓薛，我叫薛娇，这就是薛大帅之子，您叫薛奎。”“没听说过呀，薛娇。”“
我说，我再问问你，你娘是谁呀？”“
我娘叫纪鸾英。”乌骑马在一抬腿咯噔，把兵刃挂上，甩凳立案，跳下坐骑，吓得是捏呆呆发愣。